秦老师就看这个善知识，后代得无法者，将此顿教法门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是佛故，终生而不退者，定入圣位。然须传授，从上以来，莫传吩咐，不得逆其正法。若不同见同行，在别法中不得传复。
就是大家不理解这个"同见同行"是怎么个意思啊？
同见同行，这个都不用解释吧，一看就知道啥意思了。后
好
来
像
见
不是这
解
个
相
问
同，
题。
修行也见解相同，修行也相同。
哦，不得传复，莫传吩咐。
怎么
那意
了？
思就是同见同行，给他传复，就给他说我们这个。
那个见解不同，修行法门不同，那咋传呢？那就是没法传了。
嗯，好的，好的，嗯。
他是说，那个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是佛故，终身而不退者，定入圣位。然须传授，然须传授。那么现在说学六祖法门，也非得传授，还是怎么的？
那当然了，虚传授啊，咋不虚传授啊？咋不传授啊？
我们这么读了，不就？
这样说吧，你自己看书学的不算传授，你拜师学的才算传授，就也就是不能没有师傅。
对呀。
天，
对呀，我就是这么理解的，他必须得有老师啊才
你没
行。
有师傅，没有师傅，自己看书学的那不算传授。
对呀，对呀，现在没听说过哪儿有传授六祖法门的。
那不仅仅是那个，你比如是别的法，就像心中心法也是啊。他
哦，
自己
明白，
看那个本本修，那不算心密弟子，必须灌顶才算心密弟子，就这个
明
道
白了，
理。
老师，嗯，就是无相法。哪个法门传授无相法，其实都是六祖法门。
六祖法门，他也得有师承啊，不能光看一本六祖坛经，就算是六祖的弟子了。
对呀，他也得通过老师。他这个
对，
意思，
也真是有传承啊，
对，我看他这意思就是必须得有老师的意思。
必须得有传承，没有传承不算数的。也
是。
不是光这个，就心中心法也一样，他自己看着佛心经六门一咒，他自己大度，那能算心密弟子啊？他必须灌顶才是啊，
他那
这个
叫
道
道
理。
法，
道法不道法，那不这那这先不说，那不算有传承。
明白了，我看是这个意思，那我没问题了，老师，谢谢老师。
我想
嗯，
问一
您说
下，
吧。
那我们是那个新密弟子，我们也是禅宗弟子吗？
心密这个以禅为体，但不等于是禅宗啊。当然，心密
嗯。
不是禅宗，但能是禅宗的，是以禅为体，不等于就是禅宗啊。
那我们不是禅宗弟子是吧？
禅宗弟子哪能算禅宗弟子？你这糊涂了，
对，
多糊涂！一
哦，
心通啊，哪会是禅宗啊？
那上次我们去拜了那个祖师，就是南岳恒山，我们去
说南
祈
岳
祷
怀
也
让
算
禅
是
师
祖师，
吗？对对
那不
对，
等于可以去拜呢？
也
那
可
不
以
等
拜
于
是吧？
你得有师傅，也得有师傅灌顶啊，然后就这一套，得有这个。拜师有拜师礼的，就算是到那个庙里，就那拜一拜，就算是传的。这样说，你到庙里拜一拜，就算佛教徒了，不要说传承了，佛教徒都不算，你必须皈依才算。
哦，
不能废了这个规矩
不打
啊！
皈依算佛教徒啊？不要说啥宗了，就是你这个佛教徒的称呼，不打皈依也不算。你到庙里拜一拜、烧烧香，就是佛教徒了，你总得打皈依才算。
是的，是的，那就是我们学这个禅宗的这些公案，这些主要是因为
不
有
见
助
学，
于
不
我
算
们。
你是禅宗的人。随便看，随便学，不能算你是禅宗的人。
哦
你还是
哦哦哦，
净心宗的弟子。
就我是说，就是我们看这些禅宗的公案什么，主要是因为有助于我们的修行才看的，是吧？
哎，
以
你这
禅
话，
为体嘛，以密为用嘛。
我不是禅宗的弟子就不能看禅宗公案的，这啥道理啊？
没有这个意思。
我听到你就是这个意思。
没有，我主要是问，就是我们看这个，主要是因为有助于修行，所以才看的，就是有这个作用，确认一下。
我不跟你确认，你说这个我不同意，我确认啥？
啊，不是就是因
我
为有助于修行我们才看的吗？
是我也不同意，
为
这
啥？
找个理由干什么呀？找这理由干什么？没有必要。
哦。
我都不是为了有助于修行，我是看笑话才看的，咋非要有利于修行才行啊？我对这公案的语言感兴趣，我就看笑话了，非要有
嗯，
利于修行才行啊？那不见得。
不要非要找个理由哈，老师的意思
对，
是，
非要找个理由干啥？
哦，好的，
有兴趣好玩，我就看，就这干啥看着好玩，就因为这我就干的。
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目的性的，纯为兴趣去看，就更容易切入。
我倒是看着好玩的就看了，要不然我看他也没有看不成功的任务，谁分配这任务了？没有这个任务，
对，我
我
们。
让他去看的，好玩我看的。
对，我们这个读书会就是好玩，老师，我们就是整天的来这玩一个小时，吃完饭就是为了好玩。
好的，我没有问题了。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公案，请教一下齐老师，南拳普愿禅师，这是五灯会员里面的卷三，上堂语录原文，上堂燃灯佛道了也，若心向所思，出生诸法虚假不实，何以故？心上无有，云何出生诸法？犹如形影，
对呀，
分
不
别
清
虚
楚。
空。如人取生安置妾中，亦如吹网欲令气满。犹如形影，分别虚空。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哦，可能对古代的事儿有点不了解，大概是他就打个比方吧，犹如什么嘛？
犹如形影，分别虚空。
犹如形影，分别虚空，如人取生安置匣中，亦如吹网。遇到好几个就是。好几个比喻的，一
这
个是
排
形影，
比，
一个是把声音放到盒子里，那能放进去吗？
一个就是像吹网，让把它吹，
这都是做不到的。这
对，
叫
是的，
吹网，想把它吹满，
吹
这就行了。
满，嗯，
形影分别虚空，可以吗？也是不可以的，也是做不到的事儿。就像这个，想把声音放到盒里。想想这个吹网吹吹吹，再把网当气球吹，都做不到。
老师。就是这个犹如形影，分别虚空。下午我们讨论的时候有两个那个理解，一个
不
理
是，
解就是你等老师说
不要点
完，黑
这个，
侠师兄。
不要点这个逗号，不要点这个逗号了。
哦，不要中间这个形影后面这个逗号。
犹如形影分别，形影分别它可以是虚空吗？有形有影，那是虚空吗？不可能是，就像这个声音不能放盒里，吹网不能当气球吹一样。
哦，
形影
对，
不可能是虚空，
那形影就是像啦，
那是虚空吧？
那本来也是虚妄的呀。
虚空是虚妄的意思啊，虚空是
哦，
全空
对，
的意思，
是的，
全
我
空
说
的意
错了。
思，虚空是虚
他
妄的意
形
思。
影是虚妄的，他说形影是虚妄的，
那这不是虚空，不是虚妄的意思啊，
虚空不是虚妄，形影
虚
他说
空
是虚
全
妄的，
空啊。天空啊，那形影它会是天空？
不是天空说形影是虚妄不实的。生灭的可能是这个意思，不是虚空，没
老
说
师，
形
那
影。
个这几个就说的这个做不到是啥意思啊？他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你，形影它就不是个虚空。告诉你，声音不能放到盒里。告诉你，那个网不能当气球吹。就告诉你这个，啥说啥，这三句都是办不到的事儿。
对，他就问是这个比喻是诸法空寂执着皆妄。我看是做不到嘛，白费力气嘛，我是这么说的。然后这个我同学说，若心能空，白费亦无妨，形影分虚空，毕竟无人忙。就我现在就搞不清楚他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
就不知道这个公案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吧？
他一开始善谈说：“燃灯佛道了也，了了一个什么？若心向所思，出生诸法虚假不实，何以故？为什么呢？”他来解释这个：心尚无有，云何生出诸法？熏
哦，
是虚妄的，他虚妄的东西怎么能生出诸法来呢？诸法不也就是虚妄的吗？虚妄的能生出虚妄的吗？这里他就回答。犹如形影，他打比方，心和诸法的关系，犹如形影，分别虚空，那就是虚妄对虚妄，如人取生，安置匣中，可以吗？不可以啊，亦如吹网，欲令气满。他这三个比喻是来解释心尚无有，云何出生诸法？你心没有，对吧？心尚且是无有的，怎么生出诸法来呢？他就说，犹如，比方说，像这个形和影。怎么能分别虚空呢？形和影是虚妄的，虚空也是虚妄，它怎么分别呢？对吧？我是这样想的。齐老师，你觉得他这个燃灯佛道了也从这里念下来，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你得看燃灯佛是这个说啥了？哪个燃灯佛说的呀？
南拳普愿禅师举的例子说：“燃灯佛道了也，若心向所思，出生诸法虚假不实。何以故？心上无有，云何出生诸法？犹如形影分别虚空。 如人取声，安置妾中，亦如吹网，欲令气满。就前面这一点点。
这不是说的这里头还需要解释点啥吗？哪不合适了？我听听。
就心善无有，心善且你都寻觅不到，那心生出来的这些诸法又，你何去何从去寻找呢？就比方说，犹如形影，分别虚空，
好了，我
它
们
就
再
是这
看
个
看
话
吧。
上的意思呀，它没有什么其他隐藏意思呀。
这个很直白，我觉得说得很明白。这还这里头有啥问
就
题
是
啊？
这个地方很关
他都
键。
没有说问题啊，哪有问题啊？哪不懂了？都没
就
说
是形影分
哪
别
你
虚空，这儿不懂。
这一看就能看懂，哪有不懂的？不懂的是哪儿？我听听，他都不说不懂的是哪儿，咱咋知道啊？我看他都没有不懂的地方，一看就能看懂，哪有不懂的地方啊？你把不懂的地方说出来，我听听。
就
就是
形
你
影
们
分别虚
在
空，这儿不懂。
他的三句啊，就第一句不懂，后两句都能懂。
哎，对，
就第一句不懂，其实
对，
跟后两句的意思一样，都是不可能的事儿。
对，
你
我也
现
是
在
这么
就
认
是
为。
解释不了这个犹如形影这个分别虚空，也知道这个犹如形影分别也像后两句一样是不可能的事儿。
对，
行了，到这儿我觉得理解就差不多
好
了。
的，好的，
是的，那就没问题了。
师兄，吕不留上面都说这一句话了，不太懂。六祖是摩西手罗一只眼，而神秀是双目圆明，为啥这么说？
这是这样，你是不知道啥叫摩西手罗一只眼吗？
摩西手罗一只眼就是佛眼吗？
咱现在这样，咱现在先不说六祖的事，说摩西手罗一只眼怎么回事？
好
要
的。
假如不知道的话，可以用摩西手罗作为关键词搜索百度。先不说六，先说摩西手罗，
哦，摩西手罗，百度一搜是，
你搜索出来有一只眼的事就行。
哦，一只眼，那好，我这一只眼那个，但我直接
不
搜，
就是为了一只眼吗？不就是为了知道一只眼吗？
顶门眼，第三只眼。
摩西手罗一只眼，你这个
指
知
摩
识。
西手罗天鹅间受生的第三只眼，象征具有彻底明察
这
万物
都
的
不
超
是
常
摩西
能
手
力。
罗一只眼，
好的，
这搜索到一只眼的资料，都不是说的一只眼，
我
说的
从
六
那个
只眼。
DeepSeek 上搜的是摩西手罗一只眼，象征着超越二元对立、洞彻宇宙实相的至高智慧，
不
洞
出来，
彻宇宙实相的。
我跟你说，凭我的记忆，我以前看过资料，摩西手罗就是只长了一只眼，大家都是两只眼，就他是长了一只眼。我见过这个资料，这么简单的事，知道这个就够了，这不就是摩西手罗一只眼吗？摩西手罗这个人只有一只眼，大家都是两只眼，他只有一只眼，就这么回事。我见过这个资料。
老师，那就是意思一只眼就比两只眼双眼明亮厉害哦。
没这个意思，别去推导了。摩西九罗这个人跟大家不同，就是一只眼。我见过这资料。
哦，好的，那就是个比喻。
对呀。
好的，好的，我没问题了。
你这样啊，他说这个摩西说这个神秀和六祖比喻是什么呢？摩西九罗一只眼和双眼聪明是指的啥？是说这个意思？他是说六祖只有一种顿悟，但是神秀呢，他是双眼动，就是又有见秀又有顿悟，是这个意思。赞扬神秀了，神秀派的人说的话，双目聪明吧，就是又顿悟又见修都可以。六祖只有顿悟这一个，摩西手罗一只眼，
那我还认为他是独具慧眼的意思，
顿
这
悟，
理解不一样。
那么肯定，那当然也是赞扬的，顿悟不是赞扬吗？也是赞扬，但他没有两个，神秀者有两种方法，顿悟也有，见修也有。
师兄，我想问个问题。
啊，那你说，
这里面说眼耳身，师傅，
你要听到人讲话。
这里面说眼耳身三二谛居，这是这个离生喜乐地的那里面的人的状态，就是只有眼耳身三识。如果我们往生了兜率内院，我们是啥样的呢？
兜率内院不到那儿来，那是色界呀。兜率内院还在欲界，还是五根俱全。兜率内院还是五根都有，那可是色界，还没到是兜率内欲界六层天呢。这个兜率内院才四层，还没有离开欲界呢。
那还要呼吸，还要吃饭喽。
对，还要呼吸，还要 都跟这院子还要呼吸，还要吃饭，是，他都没到色界。
那我知道了。
师傅，我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们自己的修的那个自受用报图和我们所发愿要往生的斗率内院净土有什么区别？是同一个吗？
不是同一个地方。
那我们的自受用净土里面就只有自己吗？
自受用你将来以后也可，你注意啊，自受用这个词可是跟哪个词相对说呀？跟他受用。不仅你自己能受用，别的菩萨也能受用，也就是说，别的菩萨也能往生你的净土去受用。现在呢，你只能自受用，你还不能摄受别的菩萨来往生，还没法他受用。像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就是他受用，你也能去受用。不仅仅是弥勒佛的自这个阿弥陀佛自己受用，你也能受用，这就是他受用经。这种净土能往生，你那个净土刚刚形成还不能往生了，别的菩萨还不能往你那往生了，那就叫自受用报土，你只能自己受用。
那我们要是到了自己的自受用报土，我们到不了斗率内院吗？
到啥呀？自受用报土就是你自己家。还用道别都不道，不要用那个道。
哎，也不道，也
就
是
你自己的家，还道啥？
那和斗率内院不共用吗？不共通吗？
斗率内院是弥勒佛他自己的他的家。
对，是我们发愿要去。
简单的说吧，自受用报土就是你的斗率内院，你个人斗率内，你个人的内院，叫斗率内院，就你个人内院，你个人的净土。还不能摄受别的菩萨来往生，斗率内院已经能摄受别的菩萨往生了，你都还能往生斗率内院呢，都已经能摄受了，你这个报土还不能现在。
那我发愿要去斗率内院，我就直接可以去斗率内院，就不要待在自己的自受用报土。
影响你的自受用报土，还是你自受用报土在你自己心里了，不影响。
也不影响哦，不影响，可以哦，对对，好，老师我知道了，我懂了，感恩老师，感谢老师。
曲老师，这个自受用净土我记不清楚，是不是说你那个明心见性了，你自己这个自受用净土就可以就有了，是这个意思了吗？我记得
你可以认为原本就有，只是你知道不知道的问题
啊，
不从外来啊，是自己的呀，自心本具，不从外得，不是从外头来的，原本就具有，只是你不知道不认识而已。
明白了，那就修行了知道了才，反正你
对对，不知道等于没有啊，不知道有啥用啊，没有用，知道了才有用嘛。
对，好的，秋生明白了。
我想问一下齐老师，就是那个无名指缺受伤了，缺一块，完打手印打不了标准，可不可以学心中心法？
这个只能是这样，这个情况啊，只有你自己了解，能接成印就可以，接不成印就不可以。修心中心法接不好印，那能算修心中心法呀？不过接不好印并不等于不能修行啊，照样修行，只是不修心中心法而已啊。你比如念佛求往生，他都不接印，所以你就不也能修行啊，也能往生，也能成就啊，不是说是不修心中心法就不能成就了，也能成就。心中心法是，不过这个法你没法修，由于你接不好印，法没法修。
啊，那我知道了，感恩齐老师。
师傅，我想再问一下，我们去内院之后，在内院里的日常生活是啥样的呢？
到了那院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是啥，我这你说我你有点我是答不上来了。那院的日常生活，我连这种说法我都没听到过了。那院日常生活哪有这样的说法，我没听到过这说法。
那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不是就有？
对，西方极乐世界的日常生活有吗？我也没听说过呀。西方极乐世界的日常生活，你听说过吗？
也不能算有，他只是描述了那个环境。
这是咋回事啊？你说这是咋回事啊？
描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那个净土的那个样子。
都山真言也有样子，你看都关于都山真言的经典呢、啊，都有描述啊。关于都山真言的经典，把都山真言描述的很清楚啊。这个话听见了没有啊？这个话
听见了，
听见了，听见了。
我在查，
看看都山经典就知道了。
是什么经典呢？
这个弥勒三经啊。
哦。
净土五经、弥勒三经，这看啥？你看净土五经，了解西方极乐世界；了解都山真言，看弥勒三经，都够。关于这个你弥勒佛的净土呢，经典有啊，你没见过，不知道有是吧？
我知道有这个经，但是我没看过。
那你找着看看吧。
弥勒三经还有一个是什么？
净土，
经典
就说那
是
净土呢？
经典多了，关于都山真言经典多了。你比如现三实行实善。这个圣斗山真言，它就不是弥勒三经里说的，就是另外一个经典说的。那个经典叫啥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我这个说这个往生斗山真言的经典多的是，不仅仅只有弥勒三经。我想起那个经典名字了，《现三十行十善往生斗山内院》这个经典的名字叫《佛说未曾有经》，这
佛
上
说，
说的。三个时间，但知吾一时清，百不清。说是有这个经典里有，还有好些经也提到了往生净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斗山真愿呢。有不仅仅是光净土经，就是你说的净土三经、净土五经，不仅仅是，还有好多经典也都说到这个情况，这个内容，往生净土这个内容。
好的，师傅，我知道了。
若就圣意根源，则通于肉眼不见，天眼方见。就是天眼方见之清净色法所成，就是天眼才能见到的清净色法所成的盖。这是他解释的净色盖，
那叫圣意根，
就是天眼才能见到清净色法所成的盖啊，是圣意
那
根
叫圣意根。肉眼所见为浮尘根，肉眼
啊。
见浮尘根，天眼见圣意根。这简单说吧。
那就是说，我们凡夫是看不见的了，所以我就不能理解呗。
天眼凡夫有时候也会有啊，你怎么跟凡夫不凡夫弄一块去了？凡夫开天眼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啊。不过不
这
太
我能
多
看
而
出
已
来。
啊，这不太多呀、啊。开天眼的情况不多，但是凡夫也能开天眼呢、
那他就算能开天眼，咱就说这个清净色法呢？清净色法是指？
啊。这跟圣贤凡夫也没关系啊。
我知道，但是这个清净色法，就是我不理解这个什么是清净色法呢？这个色法什么是清净的才叫称为清净色法呀？
那都不这样啊！你看看他这里头有啊，他这里头就是。整个读下来，别光在这一个地方拿出来这一个词，整个读下来。
那
你
个，
注意啊，清净色法可不是外境啊，清净色法所成之根呐、啊，这个圣意根是由清净色法所成，
你的意思，清净色法不是外界。
都不是外境，是清净色法。就哪是我说的呀、啊？这文章里说的、啊，清净色法所成之根呐、啊，哪告诉你清净色法是外境了、啊？
我没有说，没有说。
是清净色法所成之根呢、啊，告诉你的是清净色法所成之根，这个就是圣意根。
他这句话我是看了好几遍了，但是我就是对他这个清净色法。当然，它不是
这
外
不是
境
肉眼呐、啊，清净色
啊，
法它这是色不是清净色法所成之根呐、啊，
清净色法所成之根，
眼根那不是肉眼，那个眼根不是肉眼，是清净色法所成这个眼根所成之根，有这个话呀。啊，你可能是把清净色法理解成外境了，清净境理解成这个了，不是说外境，说根的，说眼呢，说天眼
哎呀，
呢，天眼是清净色法所成，不是肉眼那个是肉所成，天眼不是肉所成的，是清净色法所成。
那就说是有天眼的，不管是凡圣有天眼的才能看得到，至少是
这看得到啥呀？
看到这个清净色法所成之根嘛。
哎，根是你看呐，根不是外境，根就是眼根呐，都在眼呐。你看看糊涂不糊涂？你把根看成外境了，根不是外境啊。这个眼是清净色法所成，不是肉所成，不是肉眼。它的结这眼的结构不是肉，眼的结构是清净色法，还说不清楚啊？我还没说清楚啊，这。 不行，还是没听懂我说的啥，是吗？
是，他这个眼，他只是说，我刚才理解的啊，就是说这个
眼不是肉长的，是清净色法长的，这样说能懂不能？
啊，能懂，这个我能懂。
好吧，那就是了。那别的我也没有说别的。
那刚才说的眼，那不是五识吗？那个鼻呢？它的净色根呢？
可以用清净色法长，不仅仅光眼睛啊，光看呐、啊。都可以呀、啊，也不是肉长的，是清净色法长成的结构，清净色法。
行，邱老师，这个地方我大体可能我有误解，我再考虑考虑，或者我再查查别的资料。
你把你的误解说了也可以啊，你说你在哪儿误解着了，这不就说清楚，我们就能就有法下嘴了，要不然没法下嘴跟你说呀、啊，跟你说啥呀、啊？不知道你咋想的，跟你说啥。
你刚才说了这个清净色法，它不是外境，它不是外境，它是，
那是形成眼的那个肉，不是平常的肉，是清净肉。这样说嘛，不是说的外境，说的是形成眼那个肉。这个眼是肉长的，啥样啊？跟你那个肉眼不同，这是清净色法。不，你那个肉眼是肉，这不是肉，这是清净色法。就这个，这就说的天眼。天眼不是肉长的，是清净色法长的。这就说。
哦，那齐老师，我对这句话和你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你是刚才说的这个天眼，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眼是清净色法长，清净色法长的。我的意思是，我看这句话的意思是天眼方见，就是天眼才能看见这个清净色法所成的眼、耳、鼻、舌、身这五根的净色根。我是这样理解的，所以说我就一直没有和你那个。那你说那个意思对起来，
也可能你说的是对的，我再看看吧。
啊，
也许你讲的是对的，我再看看吧，我再看看是
你
吧。
能看见这个字体吗？能看见我标的那这个吗？
但我看到了，咋没看着？看到了，你那蓝的
哦，
圈住那蓝的，我咋没看到了？
对，
别的人都不发言了，我听听别人的看法了。
别的师兄对这个要是比较了解的那个。看一看，我
他
标
既然
蓝
不
色
了
这
解
个。
也行，不了解谈谈你的见解也行啊。我认为是怎么样？因为你可能说你不算了解，你就不说话了。你就是不了解也要说话，你有认为就行。对于这个话，你有认为就行。
啊，这个我原来好像是有个印象，就是五识所依之根是圣依根，不是浮尘根，或者是这个圣依根，不是说的我们肉眼这个根，有这个说法。
对呀、啊，但是这个圣依根哪个算是圣依根呀？
圣依根那就不是肉眼。
那不是肉眼是什么呀？我是问的是什么？
你比方说是佛的光明，比方说光明身，比方说啊，不一定是这个啊，比方说佛的光明身，或者是这个，
不是肉眼是什么呀？不是肉眼是圣依根，不都告诉你
是
了
圣依根，它叫圣依根。
吗？对呀、啊，不是肉眼是什么呀？那是圣依根，不是肉眼
圣
是
依
啥？
根，
不都已经告诉你是圣依根了？这可能我是怎么了？
不是肉眼根，是这个圣意的眼圣意根，
对呀、啊，告诉你这是你跟了，还说是什么呀？
因为我是相对这个浮尘根说，因为浮尘根我们一说啊，有什么，一说圣意根，所
那
以
应该就不是
就
浮尘根的，剩一根呐是不是？不剩一根就不是浮尘根。
好，那个其他师兄或者那个尹师兄，你那个还有说的可以继续说，大家都发表一下意见，这个。
师傅，这句话前面和后面两个部分，它其实是里面有个对比的。前面是五识所依而发之根，就是这个浮尘根，其形状各殊者，就是眼是眼，耳是耳，它是不一样的，是有区别的。然后后面这个圣意根呢，是清净色法所成之根，是无别异也。所以这两个它是在做区别的。我看到的是这个。就是后面清净色法所成之根，是不是就是互通的？它不是眼是眼，不像是那个浮尘根那样，鼻是鼻，眼是眼的，它是可以互通的。
你这个说法倒是，我觉得也是哈。他确实是相对来说的。前面这个五识说一是有浮尘根，另一个呢，它个别的是因为有不同的浮尘根，后面的是同一净色根。那就是说，你说这个无别异，可能就是说是它这个地方应该少了一个啊，不一定少多少啊，那是一个这个净色根是一个，没有差别。个人意见嘛，反正我是不知道最终的是怎么了，大家还是再继续发言，最后听齐老师的解释吧。
我认为他说的很对，是这么回事，就像正如他所说，真的回事。
那就是其实
这个浮尘根阵是五种东西，五个形状，各个不同。剩一根呢，就是一个东西都能看着五个。他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
理解错，没理解错啊。
嗯，
那个他所看的还是这么多种，所看的并不是少了，没少看，根是一个。
听到了，
唯独吧，老人说的。
哦，说是这样，
能看到。
那我念一下啊，是说下面接着又讲七档。七档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地、水、火、风、空、见、识这七大种性，种性又称为大种。我们前面讲过，五根都是大种，就是由这七大种性生起我们眼、耳、鼻、舌、身等外五根。相宗说，大种出生时叫净色根，就是由无明粘着妙占不动的真实心，与外面的尘脑相结合，将色、声、香、味、触转成的一种根。眼、耳、鼻、舌、身是浮尘根，大种性是最重要的。这一个就完事了。基本上大家那个我们能听明白这个净色根是怎么来的吧？就是这个大种最早的时候，粘着这个不动的真实心，与外面的结合成了一种根。我看别的地方，哦，这里还有一个解释净色根的啊。这里是这样解释的，说讲完了如来藏和阿赖耶识，这里再简单说一下圣意根与净色根。很多人认为圣意根与净色根不同，他们说净色根是净色根，浮尘根是浮尘根，这样前五根就变成十个根，再加上一个意识的浮尘根，十一个根通通归色所摄，如眼、耳、鼻、舌、身这五根是浮尘根。那么净色根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浮尘根与净色根是不能分开的，不能这样分呀。浮尘根就像是照物的镜子，能够起照物之用的是圣意根，也就是表面上的根是浮尘根，能见的根是圣意，合在一起才成五根之根，所以圣意根和浮尘根也是合在一起的，只是见与根合，见与色合才能成根。假如分开来就不能成根。我们这个见就是大无明，就是第七识。圣意根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历来没有统一的说，历来没有统一的说法，许多人为此纷纷辩论。浮尘根在外面是表面的作用，能够看得见。圣意根因为是见性啊，果号是能见之性，眼睛看不见。有的人讲是我们的神经，说圣意根是神经也不对，因为神经有末梢。我们以前讨论唯识学的时候，曾经为大家讲过，把神经当作圣意根并不成立。浮尘根和圣意根是分不开的，如果硬要分开，六根就成了十二根，其中有十一个属色的，一个属湿的。解释楞严经的人有多种门派，就因为对这样一些问题看法不同而分出来的。寒山大师讲，圣意根就是无明可，因为结成无明了，因此封固在那里。既然经里面分明说是摄归如来藏，所以这样讲是不会错的。有的人在做解释的时候违背经文，说不摄归如来藏，而是摄归第八识。那为什么经上在讲根大的时候不说七说八，而是只说到这六根呢？因为六根生六识，七识八识也包括在里面了。这是里面说到圣意根和浮尘根的地方，其他我就不念了，基本的意思我看了一下都是这个。
师傅好。是这样的，就是之前那个您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前五识只通限量经，然后八识也只通限量，然后七识是通非量，只有非量，然后六识是三量皆有。那么三量皆有的话是等于是比量非量能够理解。就是六识曾经您举过一个例子，就六识的限量 您是不是可以再多举几个例子，就是说六十的限量它怎么体现？因为我一比如说我眼识一看到一个东西以后，然后我六十参与进去了，应该就是比量了，对吧？但是它有限量，
那不见得。
对，就是您能举一些例子吗？就是说因为什么时候就变成了就是那个比量了，它不是限量了。比如说我六十进去看到这个苹果，哦，好漂亮，好大，这个是比量还是限量？
已经比量了，
这已经是比量了。
对
啊，
你看到苹果还没有说好大，是这个那以前那就是限量，限量就是看到了，没这个限量你就看不见。
但是这个对啊，但是这个前五十的话他已经看到了，这是前五十的那个，我意识不用参与进去啊，我看到了就是一个苹果现在我眼前。然后六十他肯定进去的话他是分别时嘛，等于是他总归要分别一下吧。他怎么
但是但是先看到后
分别，
先
看
到后
分别，就看到那一刹那是限量是吧，是就是我六十意识到我看到了。
那不就
是
限量吗？限量六十的限量就是指的这个，指的你刚才说这个。你刚才讲的就是六十的限量，还没起分别了，一起分别就是比量了，还没比量了，比量以前就是限量。
这要是
那它和前五十的那个比限量有什么区别呢？我五十看到也是个苹果，我举个例子，
它有区别还算限量了？它就是没区别才算限量了，它跟前五十的限量不一样，那还算限量了？
哦，对对对，它就是它这个和我前五十，它看到那一刹那，六十也参与进去了。意识到我看到了，就是那个形状，就是啊，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那就是说很微细了，也就是说我稍微一动念就是比量了，
别再比量，你就是说没有分别，那也是动念呢，看见它了，这也是动念呢，分别才是比量。
知道了，谢谢师傅。
要是您刚才说六十参与进去不一定就是比量，这是怎么理解？只要我没有加入分别，然后这个我不
比量是分别，这个分别是比量，比量是分别，没分别谈不上比量。
我知道这个，我知道，我大手印里面有讲，那就是您刚才说六十参与进去不一定是比量，那六十是怎样的
状态？我这个话说错了，别纠这句话了，知道意思了，哦，理解了，没有误解，还追究哪一句话说错干什么？我说错了。
哦，没有没有，
也有做不错的地方，你就参考那个不错的地方吧。
哦，
不错的地方，你追究了它还是错误，追究它干啥了？不追究了。
哦，对，我只是想问的说，是不是因为刚才那位师兄说只要六十有参与进去就是比量，他这句话是就是正确的是吗？
我没听到他说啥，你说的我都没听懂，你说他做啥了？他说那个
刚才那师兄他说只要六十参与进去的就是比量，这句话是
不是？我不是说六十参与进去的就是比量，没有那样说哈，不是那个意思，是说五十也有限量，六十也有限量。我这是我的理解，说我也以前没理解过，这要一讲这个五十的这个限量看的和六十这个限量是一个，所以它才是因为是一样的，所以它才都是限量，是这个意思，不是六十参与进来就不是限量了。六十分别了才是比量，没有分别它当然是限量了。就是看到苹果的时候没说好，没说这个大，没说小，那就是限量嘛。
哦，那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苹果是红色绿色，这也都是也算是
已经比量了，讲这已经比量了。
OK， 好。
曲老师他还有一个问题，应该说是说我们看到一个水果，看到是苹果了，就是分别它是苹果了，算不算比量呢？
你都知道是苹果了，不都已经分别过了吗？
啊，如果事情听到吗？你说它是苹果的时候，那就是
已
经比量
了。那都已经分别了，分别了吗？
那已经是
它不是它不是杏不是桃，这不都分别过了？它是苹果，都已经分别过了。
那齐老师，你给我说这个非量，通俗的说啥是非量吧？
错误的看错了就是非量。
哦，非量是看错了，错误的。
错了，弄错了，就是啥叫非量啊？非量就是所量未非，你所量度的是错误的。这所量未非，这就是非量，弄错了，这就是非量，所量未非。
哦，明白了，明白啊，那就是错误的，
错误的，对，非就是错误的意思。啥是非啊？非就是错误的，事实正确的，非是错误的，是非是非，
非是错误的，
对，非是错误的，事实正确的，非和是对着说的，相对说的，是非是非，非是错误的，事实正确的，这就是是非。 说是非了在这。
说是非，说是非啊，就是我们这云南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个，都知道为师的观念。这个师兄又问说，他没法理解六世是如何有比量的。
什么叫六世如何有比量？啥意思？分别啊，思维判断，思维分别判断，这不就是分别吗？这不就是这什么？还有啥如何？啥如何啥？他说的如何是啥？我不清。
那如何？我怀疑就是他没法理解这个。这第六世啊、哦，他错了，错了，错了。他说：“我看他问的是，
老师好，
嗯，
对，是这样子的。刚才，齐老师你在回答其他师兄说，这个第六识、前五识跟第六识它都有限量。然后按我的理解，第六识一参与进去，它就是比量了。你说它也有它的？
你说第六识没有三个限量啊？第六识是限量、比量、非量三个都有啊。”
对，我就是我就没有办法理解，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它体现出来它是限量的，就在第六意识里面。就前五识我能理解。
没有你所说的体现，不用体现。
是不是前五识它一作用，它第六识就一定跟在一起限量作用？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你要加上跟在一起什么意思啊？
或者
一起。越加上你自己的那种说法越不好懂。你为什么添加上一句跟在一起啊？添加这个干什么啊？造成了不理解不好懂。
那我应该怎么理解第六识它也是限量？因为我一直以为第六识它就是分别判断取舍用的是第六识，所以它一定是
你懂得先知道有它才能判断的嘛。在判断分别之前，那个知道它知道这个苹果来了还不知道是苹果来有东西来了，那就限量。
哦，就那么一下子还没有后面的。
这里头为啥是刚才加个这个，现在又加个一下子，加这干啥了？加一下子干啥了？你加这个不好理解啊，是吧？都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
嗯，行，我先好好思维一下，老师，谢谢你。
想多了，其实简单的东西，你把它想复杂了，这样简单非常明确，那么简单的事你把想的非常复杂，难以理解了。没那么复杂，非常简单，就在这摆着了，不用解释，直接就是。
嗯，好，我体会，谢谢老师，我先下了。
你要是这种思想，那都简单不了了，明摆着的事儿还用那种思维吗？就在你眼前摆着了。
嗯，我有感觉了。行，谢谢老师。
秦老师还有一个，他描述的这个他认为的限量，你看对吗？他是说，刚刚意识到自己看到了，还没有分别的时候就是限量，他这样理解对吗？
他这个说法我能理解。他这个想法我能理解，是的，但是敲他话里的毛病人家要敲成敲出来，但他说的啥意思我能理解，他说的是对的。
啊啊，行，
咱不敲他话里的毛病，不敲他话里的毛病，他讲的是对的，直接契入他那个意思，他的心直接契入他的心，他说的是对的。
嗯，今天答疑就到这吧，齐老师辛苦了。
啊，再见再见。好，
哎，好，师兄们再见，齐老师再见。嗯。